全场人都认识我，反正那个罚跪的法师啊。但是这样进步了啊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面子对我不值钱了、七八百个人，反正一定是我去跪的，还有谁啊？叫我背咒语我都不会，每次早上念楞严咒，大家那边很会念，坐第一排都会念，就我一个拿着课诵本，给我两块肚箍下来，没兴趣嘛啊。但是每天都骂他，没办法。所以讲到楞严咒啊，我以前讨厌到极点了，因为我们都以知识分子认为说，干嘛念这些东西啊，干嘛念什么大悲咒啊，我好好的研究阿含经啊，印顺导师的专观多好啊，我搞这些东西干嘛，太迷信了吧。所以我大部分的同学都不搞这个，甚至还跟我们说楞严经是非佛说，你小心了，不要看啊。但是后来我在跑社会以后，我发觉我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一个小道场里面刚好去参访，那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进来，那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啊，而且那边是比丘尼道场，我刚好有事，那么有些人就念什么大悲咒啊什么的，没有用。结果怎么样解决呢？那位法师卢平法师念楞严咒，对方点不点赞，这个是生命的经验 啊。我以前对大悲咒是没有一点意思的啊，后来到医院看人家念大悲咒帮助一个病人，我从那天开始我跪在那边忏悔，每一本经典我重新读过一次，我不再用那种轻视的心态说啊，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有这么伟大，那骗人的，那种叫人念的。为什么？信心不够。以前叫人家叫我念阿弥陀佛，你阿弥陀佛太消极了吧，那老菩萨在念的啦，不是我们这种少年人在念的，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做人啊。现在不会了，现在好好念佛，每天晚上跪在那边，佛啊我忏悔，我一定要去你那边，无论如何我要在那边受完教育我再来。为什么？人会改变，但是这个改变是来自于你的生命的经验。如果一直每天只光研究教理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刚刚我在跟我们林教授，如果让我做大学校长啊，那我一定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去做工，不管他做什么啊。但是从他的工作里面再来研究他为了工作所达到的理论技能，要教什么，要学什么啊。所以生命的成长来自于生命的经验，大乘佛法更来自于关怀其他的生命，才觉得自己的不足，也因为自己觉得不足，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圆满的能力，叫成佛的能力，叫菩提心，那这样我才有圆满帮助众生的能力。我们不能自我设限的以我个人的立场来定别人的立场。同样在佛教的这么多法门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执着说我这个法门是最好的，我这个道场是最好的，那对我个人而言呢、那么都可能局限了，因为没有踏出去就不知道。所以我常常想说，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出家人，如果我在国外我早还俗了。为什么？我一定要去做三年的神父，三年的牧师，我要去做穆斯林三年，我一定要通通去做，我要完全的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立场，不管他做什么，这样我才有一点感受。出家给我的定义就是自由嘛，我不能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。所以自从有这样子的观念以后啊，现在开始学习不一样了，不管他做什么我都放弃自己的观念，甚至忘了我是出家人，站在他的立场跟他一样的去想，去思考，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。所以我是个基督教徒，我有很多教友，他们祈祷我也祈祷，有时候他们死了我去了，哎，法师你不要念佛，我没有念佛，我希望他升天，我比他还会祈祷。我到天主教去做弥撒，他们说哎，你可以去做神父了。为什么？完全的深入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佛陀说， 如果你去参加别人的宗教的仪轨，你会去吗？佛陀一定说可以，只要你怀一颗清净的心动机。我以前排斥人家拜水陆拜梁皇，拜什么拜，都是为钱拜，现在我不会了，钱是你的事啊，拜是我的事啊。我真想有像老菩萨有这么样的时间，七天老老实实在那边拜啊，那我不知道有多大的福报啊。以前我会排斥说，哎呀，这个感经忏好像不太对啊，现在观念会改变了，不行哎，他们感经忏，我自认为没感经忏，结果我不去念，那对吗？我更应该去念，我要加入他们里面念。我们要有承担的责任，他们要那我来，他们假的我要玩真的。但是也因为你玩真的，所以别人会跟你学习啊，你可以感化别人了、所以我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说，他要去读佛学院。他说师父，我要读佛学院要准备什么？要把哪一科读好？我说 no 随缘吧，老师教你教什么就学，但是有一个责任啊。就像我师父当初跟我讲，你们班上多少人啊？他说35个人。35个人啊，3年以后，不用3年，你的34个同学，我一个一个去问，看你这个人怎么样，你去服务那34个人，你才可以毕业啊。那是你最好的学问，服务你的师长，服务你的同学，其他的时间研究学业，那才对啊。简单来讲啊，人格第一，品性第一，这是我们学佛最高的基础。所以学佛以后就学习做人，开车不要超速，做事什么样怎么样就按照规矩来，让别人不会讨厌你，再加上一个，我们更有这么好的理论基础啊，大乘佛法乃至一些经典，那么教我们读人怎么样去思考，怎么样去待人处事，所以学佛才叫生命的实验。我们好好的按照佛陀所讲的这些方法去实验，你会发现好快乐，好快乐的人生啊！每天你要去服务，有服务做不完的事情哎。那从这里面呢、我们生命呢就不断的在增上啊，就是成长的意思。好，那么讲这个地方啊，我想要讲几个佛教的故事，我提供各位参考。在印度有个习惯，那么年纪大了，老人家年纪大了不能做事了，那么他们有个习惯，就把他丢到深山里面让他自生自灭。那有一次一个做儿子就背着他妈妈走到深山里面，他走得很远，但是他知道他的妈妈一直在折树枝，他在想，我妈一定是怕我给他丢在山里面走不回来，他在做记号认路啊，所以他就故意走得更远，随缘吧。等他走到实在是没力量了，因为背着他妈妈，把他妈妈放下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妈，你不用折树枝了啦，走不回去了。”他妈说：“儿子啊，我不是为我折啊，我怕你等一下回去认不了路啊，我帮你做记号啊。”各位，这就是母亲的爱啊。那个人当场跪在那边痛哭流涕啊。第二个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在谈恋爱，那么男女谈恋爱如火如荼啊，那他这个女朋友为了考验他这个男朋友爱不爱他，就跟他讲，如果你要跟我结婚啊，那么你去把你妈妈的心脏挖给我，代表你对我真正的爱。这个男人想一想还真的去做哎，所以回到家里啊，趁他妈在睡觉的时候啊，一刀杀死他妈妈，挖他的心脏，好，挖他的心脏啊，挖出来以后抱在手上，哎呦，湿湿黏黏的，走路不小心跌倒，整个心脏啊丢在地上，结果那心脏讲话了，儿子啊，你小心呐、当然这个故事里面啊，永远温暖永远关怀的母亲的心，就是这个故事。再一个故事，我觉得这个故事也不错啊。有一个妈妈，因为她先生早死，生了4个小孩，含辛茹苦了，终于把这个4个小孩培养长大，各自结婚了。那么有一天她妈妈做生日， 这个小孩，这四个小孩子啊，为了孝顺他妈妈，他知道他妈妈最喜欢吃鱼头，所以啊，他们去买了一个最大的鱼头，炖得非常的好，那么放在他妈妈的位置，四个小孩的妈妈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们煮你最喜欢吃的鱼头。他妈妈说，我才不喜欢吃鱼头。他们四个儿子愣在那边，妈妈，我们从小都看你吃鱼头啊。他妈讲啊，是因为我们家穷啊，我把肉给你们吃，我吃鱼头啊，谁说我喜欢吃鱼头啊？啊，简单的故事，这个就是母亲了。啊，佛要我们学习做母亲的意思，苦难自己受啊，痛苦给自己啊，快乐给别人啊。各位开始学啊，给你两颗橘子，自然的你一定会拿来一个好的烂的给别人。如果你要修行，从今天开始好的给别人，强迫你自己，你会做得很痛苦，我跟你讲。好，但是你不这样子，你没办法消灭所谓自私心。有一个同学曾经问我说，他来学校，他觉得并不是很快乐。好，当然我讲重点在于，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句话是 If I a freshman again， 如果让我再做一次大一的新鲜人，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再有机会了啊。那么我会怎么去做？以前我们到学校来只是我要得到东西，这些东西我得到以后，我将来到社会上我可以赚钱，我可以保护我自己啊，这是一般人的观念。不过一个人有生命的觉醒，尤其所谓认识佛法以后，他应该要改变的。到这个学校来，这个学校有10000多个同学，我如何广结善缘？我可以认识每一个人。一般以前我们去认识这个人，是因为这个人长得很漂亮、很英俊，我想要认识他，跟他在一起。啊，这是一般凡夫的观念。但是现在各位，如果各位有加入佛学社，佛学社干嘛？学佛哎，学习佛陀爱众人、关心别人的这种观念跟行为。所以对每一场演讲，对每一个老师，对每一个有缘在学校的同学，我如何尽我现在的力量去关心他们。如果现在让我是一个大学生在学校，我没事啊，一定是应了一些佛教的因果，我告诉人家堕胎的真相是什么，印到每一个班上、每一个同学，尤其是那些正在同居的人身上。这个是爱他们的，这是关心他们的啊！一定要在短短的这段时间里面想尽办法，因为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？漂亮的外表。我告诉他怎么样才会漂亮啊，修忍辱，送衣服给人家啊。但是佛教里面除了慈悲还有智慧，我们今天办学佛社，如何让更多的同学来参加？就像刚刚我们郑教授讲，如果是跟他讲三法一四身体，他好不好呀？我们必须有方法，或者叫善巧方便，办旅游，办一些啊大家喜欢的一些游戏，男生女生通通可以来的。就像我出家了，我还在带团呢，我每个月还在做我过去的行业，因为大家喜欢玩嘛，喜欢住五星级饭店嘛，喜欢享受。那么你必须这样子，那么引导他来，他关心的事情，他喜欢的事情。那现在大家关心什么？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去找出他们喜欢而且得到的答案是什么。关心感情生活，关心外表，关心金钱的问题啊。我想佛教必须为这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存在。所以有一个佛学院的院长问我说，哎，如果院长让你做你要干嘛？我说，如果院长要我做啊，我要全校的同学一起来研究台湾的经济如何才会发钱发达，台湾的离婚率怎么样才可以减低。我们这些经论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，但是要能够消灭社会的问题而存在。 这样我们一群人这种搞三年五年的佛学院，那有社会意义啊。所以我现在在做电视台，我跑到另外一个学佛团体跟他们讲，电视是现在的道场啊，不懂得传播，不懂得网站，不懂得演电视，不懂得配音，不懂得消费者的需求，那佛法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佛法是面对当时现实生命存在而必要的东西。我们出家人已经很可怜了，穿着高扎狼的衫，做高扎狼的代志，套扎衫这样起程，这个是观念必须要改变的地方。入世跟出世是两回事。所以最近有一些年轻人来找我出家，出家可以先去读书，读大学，读世间的学问，搞好传播或做医生，或是你能够被选上做空中少爷，你才找我出家。你的外表，你的举止，你的语文能力，你服务别人的能力，以及你被社会肯定的能力要够，因为这是大乘佛法。如何增加自己的被社会被众生利用价值，而为这个我们必须去学习。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有两方面，第一个问题是针对自己个人的问题可以问，第二个问题核心应该是关心整体社会的问题而问。然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想，台湾的政治现在是在乱象，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必须具体的提出，那么针对目前政治，你接受贿赂乃是所谓黑道，乃是你从事一个当政者，你不小心一个政策所产生的好好坏坏的真实现象告诉他们，我们必须强烈的让他们知道，不是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过程。也就是说身为一个佛教徒要有使命感，要道义，要不怕死的革命烈士的精神，来帮助积极的帮助这个社会。
佛陀教育中心秉持佛法僧三宝不买卖的原则，大量免费推广倡印，为使印经红叶源远流长，汉长期随喜护持。护持账号42014629，42014629，户名黄荣享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佛陀教育中心、中华印经协会为培养社会大众对正信佛教的认知，积极推广各种佛教经典、漫画、录音影带、VCD 等，免费与大众结缘。欢迎您至全省各分中心索取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护持佛法，或加入我们义工的行列，让社会更祥和。服务专线02-2522-4049，03-9587696。
所以我想学佛如果要有兴趣的话，一定是他非常的关心社会，关心众生，那么他才会知道说经典的重要，佛陀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，那么他才可以脱胎换骨。简单来讲，学佛的人必须脱胎换骨，他学了佛以后跟没学佛以前，他的生命观，他处理事情的态度有没有一样啊，那么一看就知道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必须绝对的肯定，一个人要学佛要进步，必须有老师，必须亲近善知识，没有老师不可能的啊。这个就是学校教育、学生教育，尤其是佛教教育里面的主要的精髓，善知识，跟随老师啊，跟随同样修行的，彼此互相的激励，因为谁也看不清楚自己。第二个重点是，愿意追求进步的人啊，必须有强烈的回光返照的能力，我们佛教叫观心，关照你的心念现在在什么样的状态的能力。为什么在佛陀的时代这么多人能够很快的去开悟呢？各位，如果我们这位先生是通灵者，你坐在这边你都会怕，我跟你讲，心里乱想他通通知道啊。如果你时时刻刻有这种 佛就在你周围，菩萨就在你内心，你不敢作怪，你这样你很容易进步。我们现在就是谁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啊？每个人心中，每个女人心中藏着男人，男人心中藏着女人，怪不得我们不能解脱，叫末法，真理不容易显现啊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我们必须很发露坦白的，就像刚刚我想各位在听我的演讲，我很容易去讲我的想法，不管是好的坏的。学佛你必须要在大众里面敢面对你自己，好的坏的都一样，不用假装。因为我跟很多人在一起，我说你早起不用四点起来，不用怕，我们都睡到六点啊。你要早起来，我要八点早起来，我要感觉我，因为我不是九点睡觉，我是一点睡觉啊。因为目前做的工作不一样啊，我们不能虚伪，我们必须保留一些人性的缺点，这本来就有的，佛陀是勇于承认的。所以以这样子的开阔自己的心面对大众，很坦诚。有一个女生问我说，哎，奇怪，师父，我每次跟你讲话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？我说因为你长得很漂亮啊，我看到你会起心动念，我忘了佛法啊。我实话实说啊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资格跟你讲话啊。事实上是如此啊。所以那这样以后，我们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，别人知道我们问题在哪里，别人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这个就是我想我们参加社团、参加共修、参加团体最主要的意义在哪里啊。那我们可以得到大众的加持，大众的加持就是告诉你的缺点在哪里，了解自己缺点的人，佛教里面叫开悟了，有智慧了，了解别人缺点而愿意帮助了，佛教叫慈悲啊。所以大概啊，我们是学这个啊，所以哎，各位就发问吧啊，不见得我会回答，因为大家通通有经验，每个人经验不一样啊。我想各位也有生命的经验，在家居士修得比出家人好的大有人在啊。我每次晚上吃饭，很多居士说：“师父，我过午，我的筋更小。”我赞叹他，我赞叹他，我绝对不会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在我面前 gay 了。”啊，但是我跟他讲说，但是我告诉家我还是会吃的，啊，不过怀着惭愧心而已的，啊，我想这个学佛最好的好处，自然很重要，别人不会怕你，因为你不虚伪，你不给别人压力，那你跟任何人都可以交心的，心灵网络可以融入了去谈任何事情。甚至面对到一个异性的问题，我想所谓末法时期，我认为现在最严重就是感情的问题，男人面对女人，女人面对男人，尤其是面对那个会触电的男人或女人，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你要坦诚啊。有一个居士跑来找我，因为他的女儿精神有点状况，他一天到晚找我，我觉得他奇怪，他好像不对。后来他爸爸来跟我讲一句话，我开悟了。我说法师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你上辈子欠我女儿，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样，所以他这辈子不找别人就找你，你自己要惭愧。是啊，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现在每天回向给他，回向我上辈子一定给人家怎么样了。好，我不能怪说，哎呀，他找我一棒打醒，真的是，我是如此，所以我看到他我有惭愧心。因缘所生法绝对不是单方面的问题，不能一昧的指责别人啊。所以我想在这样以后，我们每天都在进步。好，我不再说了，请各位发。好，
师父，阿弥陀佛。
是，
就是那个在末法时期哦，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哈、哦、经济那个不好啊，经济不景气，还有很多感情问题，想要自杀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。常常有人哦，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说疫情会堵塞，那你就要劝导半天啊。还有很多人说我们里面的员工也有人想自杀，但是我想说，在末法时期，除了你用慈悲心跟那个平等心之外，那还有没有更圆融的佛法可以不来的这个那个末法时期的时代，让很多众生不要这种自杀观念？谢谢。
我想自杀就是因为没有面对问题的能力的人，也就是脆弱了心灵的人，非常值得我们同情。包括我认识的出家众，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也在去年自杀啊，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因缘。不过我只能讲，唯有对佛法有深刻的认识，所谓因果啊，他才能够超越。我只能讲说，这是我们个人的问题，我们必须对这个事情负责任。面对自杀的问题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从小，我小学最好的朋友五年级他就自杀啊，到了我高一又一个朋友自杀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自杀，但是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会自杀啊？那现在想起来当然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没办法面对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人就需要我们去给他帮助，让他暂时依赖吧，让他有希望啊，这是我的方法。我刚出家的时候有一个女生，她决定自杀，后来因为她打电话到我们慧日讲堂来，刚好我接的，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天都在接她电话，不断的去安慰她，甚至让她执着到我。什么叫执着？让她生命有希望啊，因为她得癌症，她先生又抛弃她，她觉得活得没有意思。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方法，但是是一个救急的方法啊。包括现在社会不景气啊，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很灰心，所以我只能讲，为了帮助这个社会这种消极的现象，我们必须积极的去推动快乐、简单、自然、没有一点复杂的佛法。